本节目由北美掘金为您呈现。获得更多信息，查看过往节目，请前往 YouTube 频道北美掘金永明优。
在美国做出租房最吃钱的事情是什么？也可能你会说是维修的成本，也可能你会说是请管理公司去管理的那个费用。其实最吃钱的是换租客，这个成本挺隐形的，不是说你直接掏钱出去，而是呢你损失了你的收入。一方面呢是你在换租客的时候，一个租客搬走了，另外一个搬进来，这中间可能会有时间上面的一个间断，不是说无缝衔接，一个人第一天走了，第二个人第二天就来了，没有这么无缝衔接。你一旦空置呢，你的租金就会有损失，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前一个租客搬走了，通常呢你是需要对这个房屋做一些清洁乃至维修的，这是有成本的。这个成本呢有的时候是可以由租客的那个 security deposit， 就是他的押金来承担的。但是有些时候如果说你的维修啊比较多的时候，可能你还要自掏腰包，就是他那个费用不能够全额覆盖，那你就要自掏腰包。第三呢是如果你使用管理公司来帮你找租客，那他会收取经纪人的费用，这个费用呢通常是一个月租金的60%-70%，所以这些管理公司他特别乐意让你换租客，一换的话他就又收一大笔钱。那你把这三项全部加在一起，是不是很容易换一次租客你的成本就相当于2-3个月的租金呢？这是很容易的事情。像我自己的话呢，最近遇到一个情况，就是管理公司告诉我说有一个租客呢他租约到期就不续期了。然后我还心想他为什么不续呢，住得好好的，我挺奇怪的。后来有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亲自见到了这个租客。租客给我的说法是什么？说我想要在你那儿再住6个月的，结果呢管理公司告诉我说6个月不行，最少12个月，然后就跟我拒了，不让我住在这儿。他其实是想让我让他住在这儿，他愿意在这儿再住6个月的，因为呢他在另外一个地方买了房，如果这个时候搬走，他还得中间这6个月时间，就是交房的这之前的这6个月，他还需要再找另外一个地方，他东西又挺多的，搬2次家对于他来讲是很头疼的一件事情。我了解了这个以后呢，我就说我来去跟那个管理公司去谈。然后我跟管理公司讲，我说我是可以租给他6个月的，管理公司呢才租给他6个月。所以你可以看到呢，我说这件事情是想表达什么，就是管理公司他其实有很强的动机，很强的动力，是说我给你换租客，这样我能够另外再重新收一笔 placement fee， 重新收一笔经纪人的费用。而对于你来讲呢，你想要做到的是什么？就是租客在你的房子里面住得越稳定越好，你不希望他们频繁的搬走然后换一个新的进来。你频繁的去折腾的情况下呢，你这个要么是现金流受到影响，要么甚至你是一个负的现金流，你是入不敷出的，这个成本太大了。那在今天的这条影片当中呢，我就要来讲一讲怎么样做到你的租客是最稳定的，甚至10年-20年都不搬走，是有一个策略的，是有一个方法的。这个方法呢在华人当中呢是被大家所忽视的，很多人对这个方法还有偏见。但是今天我们要来讲一讲为什么这个方法呢真的可能给你带来很好的现金流，很好的回报的，千万要重视它，不要带有偏见去看它。我叫黄永明，如果你是第一次见到我的话，我是一名全职的房地产投资者。在这个频道呢，我会分享很多美国房地产投资的知识和经验，很多都是经过我自己本人亲自验证过的，我把这些方法分享给更多的人。
欢迎来到黄永明先生的北美掘金秀。无论你是哪种角色，生意人、职场人、学生、父亲或是妈妈，你希望获得更高的收入，建立自己的财富，获得财务、时间和地理自由。为什么？因为你想要照顾好自己，照顾好你的家庭，照顾好你的员工。 你想要有更多的机会旅行，更多的时间陪伴身边人。如何做到？这是一个价值百万美元的问题。北美掘金秀就要告诉你这个问题的答案。
有很多呢，也是思维方式的问题，有一些是技术性的问题，但是更多呢，我认为说我们想要获得财富上面成功呢，是思维方式上的问题。关注我的频道，你会看到很多这方面的内容。今天我们要讲的这样一个让租客能够很稳定的在你的房子里面住着，而且呢，你永远不用再担心租客去欠租这样的一个事情。这个方法呢，就是 Section 8。如果你在美国有一定的房地产投资的经验，或者是你做过房东的话，你很可能听说过这个 Section 8。你可能对它呢也带有一些成见或者是偏见，你可能认为 Section 8都是那些很糟糕的房子，处在很差的区域，租客也很糟糕，你不愿意去做这个 Section 8。那我也希望说你今天呢把这条影片看完，因为呢你的想法可能会获得一定的改变。首先我们从统计数字上来看， Section 8的租客他们住在房子里面是非常稳定的，平均他们会住七年的时间。如果你遇到有住十几年二十年的也不稀奇，最长的我听说过有住二十五年二十八年的，那真的是几乎一辈子住在这个地方都不带搬走的。你当然希望说租客是这么稳定的，如果是普通的非 Section 8的租客，可能在这儿住个一年两年三年就搬走了，你这个换房的周期是短的，翻台率是高的，你当然不希望是这样的情况。你好不容易挣了一些钱，好，他一搬走，你又投入进两三个月的成本，好，你赚的钱又投入进去了，又吃进去了，是吧？如果是 Section 8租客平均住七年，那真的能够给你减少很多换租客带来的成本。第二呢，它的很重要的好处就是租金是由美国联邦政府直接打到你的银行账户里的，它不是说把钱打给租客，然后呢租客再把钱付给你，它是由政府直接支付给你的，而且特别的准时，它政府它也不可能欠你的租金。所以说呢，这个租金呢你就不用担心说租客欠缴啊或者是迟缴这样的事情发生，这是显而易见 Section 8特别好的两个部分。那在 Section 8的项目当中呢，政府最多是可以来承担 100% 的租金的，有些情况下呢租客自己可能要自付一部分，自付的也不是很多，可能几十美元这样的一个水平，大部分的话你是可以从政府里面拿到的。也就是说最差的情况这几十美元我们就说租客他拖欠了，那你也就是损失了一小部分钱，而不至于说所有的租金拿不到，大部分租金你还是可以从政府那边拿到的。还有一点呢，就是政府他定的这个租金的标准往往是会比市场价高一些的，甚至高不少，可能会高 20% 到 30%。像我自己最近做的一个 Section 8的房子，我这个房子的正常的市场租金呢是1900美元，而政府呢最多愿意支付2100多美元的租金，所以你看它是比市场价呢还高了10%几了，这对于你来讲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而且刚才我说的我遇到的这个租客呢是政府能够支付100%的租金的，那我就不用担心说租客欠租，我不用担心说他晚交租金，完全没有这方面的问题。从租客那一端来讲的话，如果你给他提供了一个好的居住环境，好的机会，他会很珍惜的。为什么？一方面，他能够拿到 Section 8的资格没有那么容易的，虽然说这是政府去帮助那些低收入者让他们有房子住的一个项目，但是不是说谁低收入然后我都可以申请到，我今天去申请然后下个星期就批下来了，没有这么快，你要排队的，有很多人排着队的，你可能要排个一年两年才能够真正的加入到这个项目当中，政府才开始 来给你支付租金。所以当你加入了以后，你是不是会珍惜这样的一个资格呢？你当然是会珍惜这个资格，你不愿意失去这个资格，因为它是来之不易的。这也对你来讲，对于房东来讲，意味着你在管理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技巧，就是当有 Section 8的租客来申请的时候，你要把话说在前面，就是说我对这个房子是采取了高标准的，你要严格的按照我们的租约去行事，严格的按照法规去行事，按照规则去行事，否则的话我一定会采取行动的，我可能会去政府那边投诉你，你可能会失去你的这个 Section 8的资格的。所以这对他来讲是一条高压线，你要把这个高压线跟他强调清楚，这样的话呢，他在你这个地方居住期间呢，他的行为会更好，他心里面是有一根弦儿在的，你要一开始去提醒他，把这个话说在前面，这样的话呢，大家都知道你的底线是什么，你的标准是什么。华人当中呢，做 Section 8的人相对少，为什么？因为普遍呢，我们知道华人喜欢把房子买在什么样的区域啊？买在好的学区，爱买漂亮的房子，看起来高大上的那种。所以一般呢，大家看不上 Section 8的房子。 Section 8的区域呢，通常是在那些比较破败的经济落后的区域，那些房子可能价格真的很低，几万美元，七八万美元，十来万美元，这不是华人看得上的房子，作为投资房来讲，对不对？但是呢，如果你想要得到好的现金流，真的不能够忽视这样的一个方向，不能够忽视这样的一个策略。我其实一直在跟学员去强调的一个理念呢，是在于你去做投资房，一定要首先看重它的现金流，而不是房屋的升值。因为升值那个事情是没有人能够预测的，只有现金流是实实在在每个月进到你的银行账户里的，只有现金流能够让你吃饭。你房屋的那个升值呢，它是一个虚的，只有当你把这个钱贷出来或者把房子给卖出去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的享受到那个钱，它不能够让你日常去用的。所以呢，如果你想要追求高的现金流，那么 Section 8应该是你去研究去了解的一个方向。如果房地产投资对于你来讲是全新的，出租房是全新的，那么你应该加入我的完整的课程，叫做远程出租房投资。这个课程呢，链接在影片下方的文字描述区，这是我最完整的去讲解美国出租房投资策略的课程。说回到 Section 8， 虽然呢，他们很多人作为低收入者，他们居住在刚才所说的经济差的区域，环境差的区域，但是呢，这些人不代表说他们没有自己的梦想，不代表说他们不想要脱离这样的区域。像我最近遇到的一个 Section 8的租客，他就说他想要从原先的那个区域搬出来，是因为他想要搬到一个更好的学区来。所以他们也在追求更好的环境，追求更好的生活。但是呢，正是因为有很多人对他们带有偏见，带有成见，所以不愿意把房子租给他们。这个时候如果你愿意把房子租给他们，对于他们来讲其实是很好的一个机会，甚至他们会非常的感激你的。这也意味着呢，你并不是说一定要把房子买在很差的区域，很糟糕的区域才能够去做 Section 8。 你把它买在相对好一些的区域，那么你的目标的群体就是那些想要脱离差区的 Section 8的租客，你把这部分人给筛选出来，那么你会做得很好的。不见得说你一定要把那个房子买在很破烂的地方，要买个破房子才算是去做 Section 8。 只是说呢，你在筛选租客的时候可能要有一些额外的措施。一部分措施呢，是跟你去做普通的租客一样的，包括去调查他的信用记录。当然呢，信用记录你不能指望 Section 8的租客能怎么好，通常看起来都很糟糕，因为本身他们的经济状况就是那个样子了，你不能指望说按照一般的要求去要求他们了。第二呢，你要去看他的 背景调查，看他有没有犯罪记录，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因为我们不希望说租客呢在你的房子里面吸毒啊，或者是做一些非法的事情。接下来呢，就是你要去跟他们现任的房东去谈，去了解他在现在这个地方的表现怎么样，是不是好的租客，看他现任房东怎么讲，这个特别特别的重要。第四呢，是额外的一个举措。刚才咱们说的前面三个都是你租给普通的租客也要去做的事情，那第四个额外的举措呢，就是你最好能够到他现在居住的那个地方去看一下，他现在状态是怎么样的，他的房子是不是整洁的。因为现在他的房子什么样，将来你的房子很可能也是什么样。如果说你不能够到他现在的房子去看呢，起码来讲你看一看他车里面，比方说是不是有很多空的饮料瓶啦，什么麦当劳的包装袋啦，盒子啦，乱七八糟的。如果车里面很脏很乱的话，那也表现了一个人的生活习惯，相信他家里面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将来到你的房子里也不会好到哪里去。所以你要看一下他现在的生活环境，他的生活习惯是怎么样的。这当中呢，如果你使用了管理公司，那很多管理公司可能他并不会去做这一步，不会到他的现在所住的地方去做家访，可能不会去做这个。所以你在筛选管理公司的时候，如果你是去做 Section A 的租客，那你就要去问管理公司他会不会做家访。如果他会去做，那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点了。如果他不会去做呢，也属于正常的。这个对于你来讲呢，可能你要想一想怎么更多的去筛选好这个租客，降低你自己的风险。当你把这个租客筛选好了，换句话说呢，基本上就是把所有的这个 Section A 租客当中最好的那四分之一给筛选出来，这是你的目标。当你达成了这个目标之后，接下来你会非常的省心，会非常好的，你这个房子的现金流，你的收入会很稳定，租客会很稳定，你的成本会很低，降低很多，你会非常好。那刚才咱们讲了，你要去把房子给到这些 Section A 的租客呢，不是说任意的房子，实际上你自己也是需要加入到 Section A 的项目当中。一方面租客需要加入，另一方面呢房东也是需要加入的，这是有一个手续的，你要期待有这么一个手续。那在办这个手续的过程当中，美国的城市发展部 HUD 他们也会派人到你的房子里面来做一个验房，它有十几项的标准，你要符合这些标准。你的房子只要不是那种特别破烂的，通常来讲呢，你是会符合这些标准的。我相信华人朋友所看得上的买的房子绝大部分都是很容易能够符合这个 Section 的标准的。那接下来呢，就是政府来给你付这个房租，不像是租客来付房租的一点，就是他不会在租客入住之前就把钱给你，而是入住之后才会给你。所以第一笔租金可能来的会比较慢，但是一旦滚动起来，每一笔都会很按时足额的来打给你，所以后面就会非常非常好，很稳定了。 Section 8的租客和普通租客还有一个区别在于这个 Security Deposit 政府是不会承担的，你要单独从租客那边去收取。那这个你要也要注意的，就是说要确认租客是不是能够付得起这个 security deposit 这个押金，因为他们本身就是拿福利的人，他们可能很穷，手上没有什么现金，你现在要收取他一个月的租金作为押金，他能不能够付得起。当然如果他有经济实力的话，你可以尝试多要一些押金，比方说要 1.5 个月的，这样的话呢，你自己就会更保险，你会更安全。当然这个不强求了，因为大部分人可能他付不起 1.5 个月的，能够付得起当然是非常好的事情。你去经营这个 Section 8的房子，还有一件不一样的事情，就是每一年政府会来你这个房子做一个年检，来检查一下。这个听起来好像是麻烦一点， 但是呢，对于你来讲倒不见得是一件坏事，因为他去看你这个房子有没有什么大的问题，那其实对你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信息。如果有问题的话，你希望早发现早治疗，而不是说三年五年都没有人去看，然后最后发现房子有很大的问题。另外呢，对于租客来讲，这也是一个压力，他希望说把这个房子给维护好，因为每年都会有人来检查嘛，所以他会更有动力去把这个房子给维护好。 Section 8， 当你做对的时候，租客非常的稳定，租金非常的稳定，现金流非常好。关注我的频道，在这里呢，我会分享更多美国房地产投资的策略和成功的技巧。
感谢你的收听，请记得订阅本频道，以免错过我们的更新。节目嘉宾言论仅代表个人立场。记住，如果你需要法律、税务或投资建议，请咨询具有专业资质和能力的人士。完整的免责声明和使用条款，请移步我们的官方网站yongmingyou.com查看。如果你想要获得更多有价值的信息，也欢迎前往我们的 YouTube 频道北美掘金永明优，在那里你可以看到本节目的视频版以及更多新鲜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